各位长辈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再次做简短祷告。垂听我们祷告的主，你真是慈爱、信实、怜悯、公义，你配得我们一切的尊崇，你配得一切的颂扬。我们来敬拜侍奉是我们的本分。主啊，我们聚在你的面前，我们的祷告赞美愿你在天上悦纳垂听，更求你的灵引导我们，让我们打开圣经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求你就亲自光照我们，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灯、路上光，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和力量。求你借着你的真理使我们成圣，让我们在你里面能够有力量行走生命的道路。将荣耀归给主，同心祷告，奉主圣名，阿们。感谢主，今天我们看到大论是历代至上十九章，罗马书第九章。大论的主题讲到不自意敌神，谦信主话的应许。这两边的对照，一面是看到外邦亚门人不信神的恩典，不信大卫的恩典，反倒羞辱大卫的使臣，最后呢还带着猛烈的敌军来攻击大卫，就靠着主去征战一致使这些仇敌完全的制服。我们看到大卫是满了神的爱，但是外邦人却不信，拒绝，反倒以恶报善，到最后大卫就靠着神的名征战得胜，神使仇敌败溃。另一边呢是看到保罗，他的心被圣灵感动，为子民忧心忧愁，因为子民弃绝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不信刚硬，就在应许上落空神救恩本来是先临到以色列人，临到犹太国，但是他们不信，反倒叫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把主的救恩弃绝了，因此救恩就临到了外邦。这张圣经告诉我们，神的主权我们应当完全的顺服，如果不顺服到最后带来的就是灭亡，不信到最后就是灭亡外邦人本来是不配蒙恩，但因着信却得了救恩一边看到是巨恩一边也看到以色列人万恩，所以恩典本来就是他们的祖宗领到他们祖宗一代一代的这样的承传下来，他们却把神的恩典完全忘记不但忘记，而且心中刚硬，不信，把神的儿子弃绝掉。这张圣经教导我们说，因信才蒙恩，如果不信，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肉身的后裔也不能承受应许这两边就是叫我们不要刚硬，我们要起来完全的相信，就蒙神的恩惠。诗篇137篇启示录18章第5节，主爱超一切，爱主超一切，恨罪到极点有福。一边是让我们要爱己，看到以色列民被掳外邦，思念神的心追思当时他们在以色列国那种的与神的亲近与神的这种敬拜看到现在这种光景，在外邦的苦难在信仰上的没落在侍奉上的各方面都没有办法自由，他们的心是何等何等的伤痛也是流露出他们在受神的试炼之后，被神炼去罪恶，他们的心归回神的，对神的爱，对神的思念对罪恶的恨恶。好，我们看，先来看大论历代志上十九章，先读一到第二节。此后亚门人的王拿辖死了，他儿子接续他做王。大卫说，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辖后代我的恩典后代哈嫩。于是大卫差遣使者为他上父安慰他。大卫的臣仆到了亚门人的境内见哈嫩，要安慰他一到第二节说得非常清楚，亚门人的王拿辖死了，他的儿子接续做王。大卫呢他说要照哈嫩的父亲拿辖后代，因为曾经这个亚门人的王拿辖恩待过大卫圣经上没有详细记载这段事情，但是大卫说我要 后代他的儿子哈嫩，于是呢大卫就差遣使者啊，跑到亚门的境内去见哈嫩。这说足足可以说明大卫的诚心啊，后代就差遣使者打发他们去安慰哈嫩，目的呢就是要安慰他丧父之痛啊。这里我们看这一段主要是表现出大卫爱仇敌的心啊。这个亚门人拿辖啊，这拿辖的意思就是舍，他的儿子哈嫩就是恩惠啊。我们看这段圣经里面，大卫要恩待仇人啊，虽然曾经受了他一点点的恩惠，大卫却说他是厚恩待我，现在我要以厚恩待他啊。也看到大卫这个人是很会感恩的，很会报恩的，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他不会忘记人对他的恩情啊。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也要效法大卫，对人给我们的恩情不要忘记啊。我们如果忘记人给我们的恩情啊，那何谈我们对神的感恩呢？神是站在眼前能看得见的，那神是在天上我们看不见的。我们天天说我们要感恩，我们要感恩，那么有些人对我们的恩情，我们是要还、要报、要感恩啊，就是效法大卫一样，纪念别人曾经恩待过我们，曾经这样的对我们好。大卫就是这么做的啊，这也看出大卫他的爱心满满，他是满了基督的啊，满了神的爱。啊，心中没有爱的人，他是不会懂得感恩的。别人对他再好，他也觉得是理所当然。啊，反倒忘恩啊，里面这种是很可怕的。大卫呢是懂得感恩，而且我们看这些被大卫打发出去的使臣们，他们就是爱的使者，他们就是要把大卫的爱能够完全的表达出来。啊，口上说说不是爱，真正行动出来才叫爱。所以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小子们啊，你们的爱心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啊，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大卫就是以行为和诚实把他对哈嫩的爱，对亚门人的爱表达出来，也是表达大卫对仇敌的爱心啊。我们今天真的要学习大卫啊，这种知恩报恩的心啊，也要学习他爱仇敌的心啊。这个亚门人外邦人本来是他的仇敌，大卫却这样的活出爱来，差遣爱的使者出去把爱流露出去啊。哦，这是何等宝贝，说明大卫是满有神的爱。如果我们没有基督的爱，我们的爱是枯干的。我们人的爱都是有条件的，人的爱都是看情况的，那唯有神的爱他是无条件的爱，神的爱他是爱罪人的爱。大卫就是这样的，他的爱就是要厚待这些仇敌啊，纪念人一点点的恩情，他是用厚待来啊，来报答别人，这是满了基督的爱。第一到二节，满有神爱，感恩留恩啊，他有满满的爱才能够涌流出来。如果我们自己心中没有基督的爱，就是爱不出来的，爱不起来的，自己都是枯干，自己里面都是贫穷，自己里面都是自私自利，哪来的爱呢？啊，几乎有点点爱都会带着很多的私心啊。我们常常也会有爱，但是我们的爱当中有私心啊，我们爱里面常常包裹着很多自己的利益啊。啊，很多弟兄姊妹也很会爱啊，愿主今天能够使我们的爱是纯粹属于那种神的爱，无条件的爱，爱仇敌的爱啊。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再看三到第四节。但亚门人的首领对哈嫩说，大卫差人来安慰你，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吗？他的臣仆来见你，不是为详细窥探亲父这地吗？哈嫩便将大卫臣仆的胡须剃去一半，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使他们露出下体，打发他们回去啊。这里看到哈嫩的动作啊，他就信他们的首领，这些首领们挑拨啊谗言，叫哈嫩呢不要相信大卫的诚心，挑拨这个哈嫩， 他们我们看到这个人真是没有主心骨的啊，因为他听信臣仆，不信大卫，因此呢就羞辱大卫的使臣。下半节的衣服被割掉，胡须剃去一半，这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是何等大的羞耻啊！当时那个时代以色列人是很保守的，胡须也是代表荣耀啊，衣服是遮盖身体的啊，他把衣服都给截断了，露出了下体，这是何等蒙羞的事情。也是看到这些外邦人心中不信大卫，不信大卫大君王的恩典，不信大卫大君王的慈爱，他们心中就是不信啊。不信的人心里是很穷的啊。现在有一句话说，人穷物质穷不算真穷，真正穷的是心灵很穷啊。像这个哈嫩一样，他是君王啊啊，这些首领们他们都是高高在上尊贵的位置，但是他们的心灵却很穷，心中没有爱。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信，不信心中就很穷啊。我们今天如果不信耶稣，里面就是贫穷，再富有里面都是穷的，心穷，那么一切对他来说呢，他都不会去相信，恩典就白白的流失掉。所以相信是最要紧的，外邦人就是没有信，他里面就是刚硬啊，里面就是枯干的，他就是接受不了人家这么好啊，大卫怎么会这么好呢？他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因为他自己里面是穷苦的，里面是无有的，里面充满了一切的嫉妒、纷争、疑惑啊，所以对大卫的大慈爱呀，他们是没有办法去接受，他们也不敢相信啊。因此你看，做出了这样的怪的一个事情，不但不信，而且以恶报善。人家明明过来是向你问安，向你祝福安慰，而呢这些不信的人，里面穷苦的人，他们不但自己没有爱，而且不相信别人有爱，而且也接受不了这份爱啊，信不下这份爱，这是何等痛苦的事情啊。我们看一方面呢，也看到大卫的使臣为大卫而受苦啊，他为了把大卫对哈嫩的爱传达出来，受到羞辱啊，遭受了神的苦待。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十四节，圣经上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啊。这些大卫的使臣们虽然被割去了下半截的衣服，剃去了胡须，在人前这样被凌辱啊，在人前这样的被羞辱，但是他们知道他们是为了大卫而受苦，这份受苦是有福的，所以他们并不惧怕，虽然被羞辱却不惧怕。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在主里面要学的一部分。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们，我们也都要为义受苦，这个义就是因信耶稣基督，为耶稣基督的圣名，为耶稣基督传道而被人误会，被人逼迫，被人凌辱，这都是有福的。圣经上说，叫我们不要怕人的威吓。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神的仆人们为了传福音救灵魂，他们甚至被人凌辱各样的苦待，但是外表虽然受苦，他们的心却是喜乐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为义受苦，他们也不怕人的威吓啊。求主今天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要做好准备，每一个爱的使者都要为主受苦啊。我们要做好准备，我们是为谁在受苦？如果我们是为义受苦，为主受苦，为主的道，为救人的灵魂而受苦，真的是有福的，因为圣经给我们是很多很多的应许和祝福。好，我们这里主要是讲到外邦是这样的刚硬不信，他们心里的穷苦导致他们大卫的爱都接受不进去，反倒气绝啊，与神的恩典啊交织复辟啊，交织什么？有句成语啊，让我们看到恩典领到了，却没有接受的容器啊，这容器接不进去。这就是哈嫩啊，这个亚门人，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不信的，里面不信，恩典再多都没有用啊，里面不信， 祝福再多也得不着啊，这个不幸就是把所有的恩门都关闭了，恩典就临不到他身上，这是不幸聚恩，以恶报善啊，不幸的人就有很多的恶在里面，发出来的恶，其实这背后就是魔鬼的工作。这个仇敌魔鬼就是叫人刚硬，叫人不幸，叫人拒绝恩典啊，到最后呢，反倒啊以恶报善。我们现在出去传福音也一样的，有很多人他看见我们好像看见瘟疫一样，我们明明是要把主的恩典分享出去，让他们和我们同得神的祝福，神的恩典，但是他们不信啊，他们反倒说我们是瘟疫一样会害怕我们而且呢有些还做出很激动的很激动的一种反应骂骂咧咧或者阻挡啊，我们进去传福音说不要进来不要进来，我们不信的看见我们就很害怕，拒绝恩典，不信恩典，甚至有人还在那里辱骂各样都有。现在有些宣教士在穆斯林在这些不信的地方传福音真的很受苦真的很受苦，所以我们要竭力为他们祷告，我们是在温室当中我们要起来为这些爱的使臣们来祷告，因为他们出去所遭遇的正如同大卫的使臣们一样，这样被羞辱，这样被虐待求主加给他们力量，让他们更加坚信为义受苦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求主加给他们力量，坚固他们的信心。他们所面对的正像正像哈嫩一样就是亚门人这样的首领，里面是何等的恶。好，我们再看第五节，有人将臣仆所遇的事告诉大卫，他就差人去迎接他们，因为他们甚觉羞耻，告诉他们说可以住在耶利哥，等到胡须长起再回来看到大卫王不是责备乃是安慰这个真的是很宝贝真的他没有责备这些使臣们，他反倒差人到半路上把这些使臣们迎接回来迎接回来不直接进入大卫城，乃是先住在耶利哥城，就是最近的那个城离他们近的那个城，进到里面等着胡须先长起来再回来大卫就是为人担当，遮盖羞耻他知道这些使臣们受辱，心中忧伤他们是这样的为主受苦这样的因为人在苦难当中环境当中就容易软弱，这些使臣们也有他的软弱甚觉羞耻这衣服都不能遮体了，胡子都剃去一半了这在以色列人当中是何等羞耻的事情，大卫就知道了，大卫就为他担当，为他遮盖他差人就去把使臣接回来，迎接回来，送进耶利哥城，先把他们隐藏在那里不让他们的羞耻露在众人之中。今天也是让我们看到大卫这种的担当，大卫的爱，大卫不但是爱外邦爱仇敌，大卫更爱他的同胞，大卫更爱他的仆人这大卫的爱就是透出耶稣基督的爱，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就能担当我们一切的软弱，耶稣基督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能够当得了几斤几两他都知道的，我们只要来到他的恩座前向他祷告，所以圣经上说我们凡事借着祷告将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蒙怜悯的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满有恩惠和怜悯当我们自己当不起的时候，我们就要逃藏在基督里，因为我们知道基督的心就是爱，基督的心就是遮盖人的软弱，基督就是担当我们一切的重担这里看到大卫透露出就是基督的胸怀，为人担当，为人遮盖。第五节，为人担当遮盖羞耻，那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呢也应当是如此的，不是扯错不是要扯破口，乃是要堵破口，看见别人有不够的地方，有漏洞，有破口，有羞耻，我们要想方设法来遮盖，我们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借着祷告让他的灵程重新能够上来，使他重新与主 联合在一起，让他能够得到主的爱，得到主的安慰，得到主的遮盖。我们看圣经当中那个挪亚的那个儿子以弗这个含这个含他没有遮盖他看见父亲的羞耻，他就出去跟兄弟们说后来呢就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后患，所以被挪亚咒住。那么我们今天真的要做就遮盖的人，会遮盖，会担当求主帮助我们在基督里是彼此遮盖，彼此担当，不是看见别人有点点不好就把他当新闻，一传十，十传百，把他扯开把他呢破露出去让人人知道，这不是主的心，这不合神的心意的。那大卫的心怀真的是透露出基督的心胸，他真的是有基督的爱在心里，他是懂得担当人的软弱，遮盖人的羞耻这个是很宝贝的。那我们在主里的这种彼此担当，彼此遮盖在主里这种爱活出来，首先我们在弟兄姊妹之间活出来然后让我们在外邦人之前活出来，我们都要将主的爱活出来。如果我们弟兄姊妹之间不能彼此遮盖，那别人看见我们到处都是破口，我们拿什么来为主做见证呢？求主今天帮助我们，我们要知道每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候求主赐给我们有基督的爱，基督的胸怀这是很宝贝的。再看六到第九节，亚门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哈嫩和亚门人就打发人拿一千他连的银子，从米索不达米亚、亚梅麻加、索巴雇战车和马兵，于是雇了32000战车和马加王并他的军兵，他们来暗营在米底巴前，亚门人也从他们的城里出来聚集交战。大卫听见了，就差派约牙统带勇猛的全军出去，亚门人出来在城门前摆阵，所来的诸王另在郊野摆阵。哇，我们看到这亚门人亚门人他是知道大卫会憎恶他们的，不是不知道的，这叫明知故犯他们对大卫没有敬畏，他们是明知故犯，也没有第一时间来认罪悔改，而且呢他们还雇佣了亚兰人这个米索布达米亚、亚米麻加、索巴，这些都是亚兰人，把这些亚兰勇猛的军士这些凶恶的人雇过来呢就围绕着以色列人前后摆阵过来要交战不但不悔改，反倒要交战我们看这个亚兰人是代表我们里面的自高自大，亚门人是代表我们的情欲肉体真的我们一生一世都是要与情欲与里面的自高自我自私自义这个老我肉体征战这个老我肉体它是不是自己会服的，我们要起来征战的。大卫听见了就差派约牙统带勇猛的全军出去大卫并不惧怕，看到这些仇敌联盟外邦的军士这些凶恶的人都被他雇佣过来一起前后夹攻要打大卫，但是大卫并不惧怕。这里让我们看到大卫是靠着神去征战，不是靠着自己。所以呢我们看在箴言书24章的第十节说，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大卫看到这么多勇猛的外邦的敌军，他并没有胆怯他的心是依靠神的一个依靠神的人就有力量，依靠神的人就有神的统在，没有什么可惧怕的。因为在20篇的第七节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们却靠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大卫当时就是依靠耶和华神的名，所以他不惧怕这些靠车靠马的人。因为外邦人这些亚门人亚兰人，他们都是仗着自己的势力来征战，靠着银子去贿买别人这些凶恶的人，靠着人的马车力大马力人力，靠着世上各样的力起来征战。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征战的武器不是属于血气的，我们征战的兵器乃是属神的， 我们今天靠着神去征战，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征战。啊，诗篇二十篇第七节真的对我们造就很多。无论仇敌怎么凶悍，让我们知道我们乃是依靠耶和华我们神的名。我们不是靠车，我们也不是靠马。虽然看见别人靠车靠马来势汹汹啊，这些凶恶的人啊，这些你看他们战车马兵啊无数，很多很多啊。但是我们依靠耶和华神的名，不要去惧怕，因为战争的胜败乃在于神，不在于人的力大啊，马的腿不在于人的马的力大，人的腿快，乃在于神的同在。大卫就是这样的依靠，所以他靠神迎战，不惧与敌视，他是靠着神去迎战，不是靠着人的力量迎战。外邦人就是靠人的力量，靠势力，靠财力，到最后都落空的。我们靠着这位万军之耶和华神，到最后就得胜。啊，我们今天也有很多属灵的征战，啊，这个属灵的征战就是与肉体征战，与老我征战，与情欲征战。啊，这个征战啊都是很激烈的，有些时候是无形的，在心里面的，外面看起来风平浪静，我们的内心啊已经在征战了。啊，就像保罗所说的，我心里有两个力啊，一个是要顺服神的力，一个是要顺服自己的欲望，里面的情欲、私欲、污秽啊，各种的老我里面就膨胀起来，私欲里面就会牵连打滚的，私欲里面都是污秽邪恶的。那我们今天要靠着主去迎战，我们借着祷告的力量啊，借着圣经话语的教导，那我们靠着神去迎战，使我们不要惧怕啊，要相信我们的主耶稣他已经完全得胜，我们靠着他也必得胜。这是六到第九节，靠神迎战，不惧敌视。好，我们再看十到十五节。约利亚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精兵，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其余的兵交与他兄弟亚比帅对着亚门人摆阵。约雅对亚比帅说，亚兰人若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亚门人若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省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于是约雅和他跟随他的人前进攻打亚兰人，亚兰人在约雅面前逃跑，亚门人见亚兰人逃跑，他们也在约雅的兄弟亚比帅面前逃跑进城，约雅就回耶路撒冷去了，约雅就回耶路撒冷去了。这里看到当这些仇敌上来是前后摆阵啊，他们的计谋就是要围攻围剿，把以色列人困死啊，这样的一种威势啊，是何等的可怕的一种威势。但是神也是当时将军约雅非常刚强而且有智慧，他们两兄弟出去不但刚强，而且是同心合意，彼此帮助。那今天看到约雅和亚比帅呢是非常同心，彼此帮助，彼此扶持啊。我们弟兄姊妹今天神把我们带在一起，在一个教会里面侍奉啊，在一个平台里面侍奉，我们也是要同心，要彼此扶持的啊。我们不是要彼此拆台，你拆我的台，我拆你的台，到最后呢仇敌就得胜了。我们如果彼此扶持，彼此帮助，我们就靠着主能够得胜，因为同心合意是合神心意的。那今天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约雅这句话讲的是挺好的，他说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啊，我们今天出来做大丈夫，不是为自己的情欲，不是为自己的血气勇力，我们乃是要为我们的神做大丈夫。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才能够统得起来啊，不是你要统我的心，我要统你的心，乃是一起来统耶稣基督的心。我们一起向主的话语对准，一起来寻求神的心意和旨意，这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就是在基督里面彼此同心。那么今天看到约雅和亚比帅各带军兵出来迎战啊，他们是要面对亚兰人和 和亚门人，但是他们在征战之间，他们不是各自为政，乃是同心合意啊。虽然他们面对的仇敌不一样，但是他们在神面前都是做基督的警笛，都是做神的仆人，这个是很要紧的。虽然我们服侍的对象不一样，神给我们的职位不一样，但我们在基督里都是要同心啊。不管神给我们是站在前头的，还是要隐藏在后面的，我们都是要以耶稣基督的行为行，我们都是要愿神的意志啊，愿凭神的意志而行，不是各自为政啊，把自己做好就可以，不是的。我们乃是在基督里彼此扶持，彼此帮助啊，一同啊起来征战啊，一起去得胜仇敌。这是十到十五章，同心攻打，仇敌就逃跑。后来亚门人、亚兰人都逃跑了。这也看到这约雅就回耶路撒冷去，约雅并没有征战到底。约雅这个人呢，你看第一节里面看到，第十节里面看到，他是首先拣选精兵跟随自己，把留下来的交给他的兄弟啊。他虽然这个人后来他不能成为大卫勇士里面的一名，他在大卫勇士里面是没有记名的，因为他始终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很自私的一个人。他做事情从来没有以大卫的心，没有来遵循大卫的心，他都是以自己的心为主的啊，他是很自私。到最后他也没有啊完全的去把仇敌杀尽啊，他是很为民为利的一个人啊。看到仇敌逃跑了，他就马上回耶路撒冷去了啊，急功近利，为民为利。所以这里呢，主要是看到同心攻打，仇敌逃跑啊。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缺点的，让我们今天要互相啊扶持，互相帮助啊，让我们要彼此堵破口，要在主里面彼此扶持走天路啊，同心攻打仇敌啊。我们要彼此在主里面同心的祷告守望啊，在基督里面合一的祷告，这样仇敌就离开我们逃跑了。在生活当中也有很多仇敌，我们要联络自己的家人一起祷告，我们一个人祷告力量是不够的啊。然后呢，也要联络知心的属灵的肢体，一同来同心祷告，同心攻打仇敌。你有软弱，我们要去帮你；我有软弱，你们就要来帮我。我们要同心合意，在这条生命的道路上结伴同行啊！因为有很多很多的仇敌啊，老五啊、旧人啊、啊这些亚门人啊、亚兰人啊，他们是很多很多的。那我们要时时刻刻做好征战的准备啊，要有勇敢的心，同心合意。好，我们接下来看16到19节。亚兰人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打发使者将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来，哈大利谢的将军术法率领他们啊。你看，本来是亚门人在打跟以色列人征战，这场战却转成为亚兰人跟以色列人征战。亚兰人本来是雇佣军，打败了嘛就打败了，就走了就好了，但是他们不死心，看到亚兰人真的是非常骄傲的，他们是不服的啊。你看这约雅看到他们逃跑，约雅就回耶路撒冷去了。其实亚兰人啊还有更大的阴谋啊，他的更大阴谋就是把他更强盛的这些军兵带过来啊，要来攻打大卫王。17节，有人告诉大卫，他就聚集以色列众人过约旦河啊。什么叫过约旦河呢？约旦河就是死入活出，所以说我们看到过约旦河就是啃死啊，过约旦河的意思就是啃死。那啃食老我，啃食旧人，啃食情欲，啃食肉体，这样就会得胜。这些过约旦河的人就是啃食的人，他们就来到亚兰人那里，这叫主动进攻了啊！大卫再也不被动了，乃是主动进攻，迎着他们摆阵。大卫既摆阵攻击亚兰人，亚兰人就与他打仗。亚兰人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大卫杀了亚兰7000辆战车的人，40000步兵，又杀了亚兰的将军术法。属哈大利谢的诸王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与大卫和好，归附他。于是亚兰人不敢再帮助亚门人了。你看这些亚兰人哦，亚兰人是预表我们里面的这种骄傲啊，自高自大。这个自高自大真的是要靠主处境 我们不要靠约雅，约雅是除不尽的，因为约雅里面也有亚兰人，也有自高自大。我们用自高自大去制服自高自大是治不了的，唯有大卫这样谦谦卑卑。大卫是预表基督啊，基督耶稣是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他在十字架上肉身受死，他流尽宝血，他在十字架上死的那一刻也是同时伤了这个蛇的头。好，所以我们今天祷告说，靠主得胜，奉耶稣基督的名钉死魔鬼的头，因为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得胜了。那我们今天唯有靠着耶稣，他为我们死，是仇敌蒙羞，是仇敌败溃。那我们今天也要有肯死的，这种态度。主啊，我愿意死老，我是救人。我们征战不是靠自己的血气出去跑来跑去争来争去，真的是要靠着主去得胜。当我们肯死的时候，仇敌就蒙羞了，他就完全制服外邦这些强盛的仇敌，这些亚兰军兵完全被打败，现在服下来了，再也不敢帮助亚兰人、亚门人了，归附了大卫，归附大卫就是要向大卫进贡，要服在大卫的权下，从此以后就做大卫的，这些奴仆。那么我们今天也要服下来，让我们的老我旧人要死透，让基督在我们里面要活出来，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我们看到这场战役是神带领大卫去征战，所以他的得胜不是靠着人力、物力、财力，不是靠着势力，乃是靠着神所赐的力量，这个得胜乃是主所赐的得胜。所以啊，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要靠着主去得胜，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得胜。好，这个66到19节是神赐得胜，制服外邦，求主加给我们力量，这些外邦人像蚂蚁一样多，又是血气，又是仁义，又是情欲，又是里面的老我自高，我们今天走这条生命道路上都要把它致死，不然属顶的路是走不上去的。如果不致死这些亚门人、亚兰人，我们随着情欲，随着老我里面忙了肉体的活动，这条属灵道路上不去。我们今天起来征战，还要同心合意，靠着主使我们抱团取暖，所以我们感谢主为我们预备这样的平台，一同守望，一同听到，一同领受真理的教导，真的是非常宝贝，一类探在外面就会灭掉的，一个人去征战没有力的，我们要大家一起征战，同心合意的，同心合意的来到主面前，靠着主的力量去征战，求主帮助。好，我们接下来看罗马书9章。罗马书9章让我们要认识神的主权，我们更加要认识我们在主面前的不够，我们真的本来是外邦，是不配蒙恩的儿女，我们今天真的看到神的拣选何等奇妙临到我们身上，我们要完全的相信，把我们里面的刚硬，巨恩都要除去，让我们要服在神大能的手下，来归服我们的主。好，我们先看1到3节。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这里是保罗，保罗说我所说的都是真话，是在基督里面说的真话，我们今天归服耶稣基督的儿女，求主除去我们的谎言，让我们的口不要随随便便说一句不真实的话，让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真实、诚实可信的，保罗这里给我们做榜样，他说在基督里说真话，不是谎话，乃是有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这个保罗所说的内容啊，都是圣灵感动来的，不是他自己冲动说出来的，不是一时冲动、一时兴奋、一时激动，乃是圣灵在里面的感动，实实在在是圣灵在里面做工。哇，这个真的很宝贝，说明保罗是时时刻刻有与主亲近的人。那另一边呢，是大卫，他时时刻刻被神的爱充满，所以他仇敌都爱，他里面真的是满了爱心啊，他的爱满溢出来啊。那这里呢，保罗呢，他里面是被圣灵感动，圣灵是圣洁的灵，是真理的灵，是宝贵是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在他里面做工，所以他说我是有良心被圣灵感动，所以求主今天帮助我们，让我们 本来里面已经坏掉的啊，求主的灵在我们里面借着他的话语改变更新，让我们的圣让我们的心与圣灵连在一起，时时要被圣灵感动啊，要为主做见证。第二节，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啊。这里有些人说，哎呀，这个保罗怎么也会有忧愁呢？圣经不是叫我们不要忧愁吗？啊，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为什么事情忧愁，这是很重要的。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十节，他说，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的啊。这里忧愁有两种，一种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是像保罗一样为他的骨肉啊，为他的民族在那里忧愁啊。有一种忧愁呢，乃是世俗的忧愁啊，就像我们一样常常为吃为喝为衣食住行为这些忧愁啊，为了怎么发财忧愁，为了怎么叫自己啊得利益忧愁，这些是世俗的忧愁啊。为这些忧愁是叫人死，到最后灵性就死了。我们为世界忧愁，灵性就死掉了。但是我们依着神的心意忧愁，我们就要来学习保罗的榜样。保罗说，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哇，保罗的忧愁是忧愁什么？保罗他是为了他的弟兄犹太人，骨肉之亲以色列民族，就是自己被咒诅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也是愿意。哇，我们看到保罗啊，他时时刻刻在为百姓在为民族忧愁啊，因为以色列人弃绝了神的救恩哦，到现在为止他们当中有很多在基督救恩之外不信救恩的，仍然在靠律法行割礼，靠自己的义，没有靠神的义。所以保罗就是为这个而忧愁，他们巴不得神的子民早日接受救恩，得早救恩啊，不要再在律法之中啊，靠自己的义行。这里也表达保罗对百姓的爱，他真的是时时被圣灵感动，他也像大卫王一样是满了神的爱。一个满了神的爱的人，他会忧神所忧，爱神所爱，悟主所悟，乐主所乐啊。我们常常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己快乐啊，都是以自己的利益重心，但是保罗呢，他的重心都在为民族为百姓为他的骨肉之亲。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真要看到保罗这种被圣灵感动的爱啊，不是我们肉体里面出发的情欲的爱。我们常常爱人都是出于情欲的爱，自己所喜爱的就去爱，自己觉得可爱的就去爱，但是保罗所爱的是这一帮都不可爱的人，时时刻刻来逼迫他苦害他与基督做敌人的人，就像大卫一样爱外邦爱哈嫩啊，这个亚门人本来是不清不楚属情欲的，他们本来是在神的咒诅之中的，大卫去爱他们。今天保罗也是这样爱这些抵挡神不信神刚硬的啊，悖逆的啊，不合神心意的，保罗就为他们忧伤啊，在忧伤当中就是为他们祷告啊，为他们日夜在祷告，为他们在神面前切切的祷告祈求，忧神所忧爱神所爱，真的是何等宝贝啊。一到第三节是圣灵感动为民忧心，另一边是大卫王忙有神爱感恩留恩爱外邦爱仇敌我们今天啊，正是在主里面求主帮助我们，要圣灵天天感动我们。圣灵不感动我们，我们连祷告的力量也没有。圣灵感动我们，因为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们今天要圣灵感动，我们才能与这位神合起来啊！求神帮助我们去爱我们身边这些还没有蒙恩的人，还在救恩之外的人我们看到这个时代有没有为这个时代忧心我们看到现在的教会有没有为教会弟兄姊妹忧愁我们看教会里面坐满了人，到底有多少人已经蒙恩已经重生已经得着新生命了呢？因为圣经上说被选召的多取被召的多取去的却少真的现在看到教会当中也坐满了得救人数好像挺多，那么信主的人那个信众越来越多，现在传福音也很方便，特别现在 有些幸福小组啊，一传起来马上叫他受洗受洗受洗。我们有没有为这些一信啊，一传起来马上受洗的人为他们祷告呢？啊，为他们忧愁呢？因为他们的信是停留在外表啊，因为幸福小组你看这么爱他们，又招待啊，又款待啊，爱围绕着他们啊，有些呢马上就被感动了啊，可以可以，我信我信。但是其实他们的信是口头的信，是跟帮的信，是外表的信，是奔着利益来的信，并不是要耶稣自己的。我们要为这样的人忧心，要为这样的人在神面前有忧愁的心，主啊，求你来救他们，使他们悔改得生命，这是我们应该要忧心的事。我们效法保罗。好的，保罗这里说，我为了这些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也是愿意啊。这好像当时摩西他也说过，他说我愿意自己被咒诅，也不愿意以色列民被你啊，被你丢弃啊。这个摩西也是这样祷告的啊。这呢就是基督耶稣的胸怀，我们的主就是这样，愿意自己为我们喝苦被受咒诅啊，他是为了拯救我们啊。这个是何等宝贝的一种爱心的神圣的爱啊，这是属于从圣灵而来的爱，从圣灵而来的爱，从神里面发出来的爱。好，我们再看四到第八节，他们是以色列人，这个他们指的就是以色列本族的人，他们是以色列人。以色列的意思就是王太子，他们是神所拣选的，是特选的，是王太子。那儿子的名分啊，这名分就是王太子啊，很有福的，荣耀、诸约、律法、礼义、应许都是他们的，作为神的百姓是很有荣耀的。诸约就是神给他们的各种的立约啊，好像这些隔离的约、割礼的约，在肉身上立约啊，摩西与摩西立的约，与大卫立的约啊，真的很多的约定都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的。律法，你看摩西这个圣经上借着摩西颁布的，也是赐给以色列人的。礼仪就是他们献祭守节的时候各种的礼仪，都是神赐给他们，是独特有的，外邦人没有的，就是以色列人有的。应许就是从圣经旧约到新约所有的应许啊，这些应许以色列人本来都是有份的啊，都是借着他们传流下来的。这些礼仪、荣耀、诸约借着以色列百姓传流下来。然后呢，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这列祖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以色列人的祖宗。所以按照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啊。这里最宝贝最宝贝就是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按照肉体来说，基督是从他们受来的。这里看到呢，以神拣选以色列预备这个民族，目的就是预备基督啊，预备基督的救恩。神把这些诸约、礼义、律法、应许赐给他们啊，使他们能够啊，借着他们使基督啊，真的也从他们出来，预备基督的救恩。可以，所以这里看到呢，神真的是很奇妙，但是他们却弃绝了耶稣基督。这真的是啊，好像这些以色列人根本不知道为什么神预备他们、特选他们，他们把神拣选他们最主要的目的啊，给弃绝了，就是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了。好，我们再看第六节，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啊。这里说到啊，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啊。这里圣经说得非常清楚啊，以色列人认为我是以色列人，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就觉得啊，所有他是最独特的，他是最优越的，他是以此为夸口的。但是这段圣经神却转过来告诉我们说啊，从肉身生的不都是神的儿女，唯独应许生的才算是神的儿女啊。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信神，信神的应许才是真正做神的儿女。 那么我们肉身啊，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是以色列人，却不信，到最后也在应许上无份啊。这里四到第八节主要想表达的意思，我所领受的就是刚硬不信，应许无份。本来这些应许、祝约、礼义啊，连基督都是从以色列人出来的，以色列人的得救本来是应该的，好像是名正言顺的。但是神却说，肉身所生的不是真的神的儿女，唯有应许所生的才是神的儿女啊。什么叫应许所生呢？应许所生就是要凭着信，赖着恩，这就叫应许所生。你看亚伯拉罕生以撒的时候已经100岁了，本来他是不会生育的，撒来是不会生育的，90岁的老人还生了儿子，这不是他自身的力量，这乃是赖恩典而得来的，是神赐的，这是凭信心得来的，不是靠自己的功德去得来的啊。这应许所生的就是赖恩凭信，如果不是赖神的恩典，不是靠耶稣基督的救赎，不是信耶稣基督能够救我，那这些都是在应许之外，应许再大跟他都是没关没分啊。就是就像这个哈嫩一样，大卫的恩典再多，他不信拒绝也是没有用，得不着。那以色列人也就是这样，不信赖，不赖恩典，不信基督，到最后这福分再多，应许再多，他都没有份。求主今天除去我们不信的恶心，除去我们疑惑的心，让我们的信心完全要仰望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的信心不是凭眼界啊，如果凭眼见，亚伯拉罕早就失望了啊，这个撒来都90岁了怎么还能生？但是神说他能生，他就能生，这就是信，这就是恩啊。应许就是拜神的恩典，借着人的信啊，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所有的应许。好，我们再看9到18节。因为说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啊。神的应许，神的恩典，神说要临到谁就临到谁，撒拉必生，这是神的应许啊。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啊，就是以撒的老婆利百加，自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孙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啊。这个利百加肚子里有两个孩子，一个是雅各，一个是以扫啊。本来这个以扫是长子，后来呢雅各却得了长子的名分，因为神拣选的是雅各。两个人还没生出来，神就说了啊，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雅各要做长子。而这个本来是长子的以扫呢，因不信就在应许上没有份啊，因着他不信嘛。我们看到神的主权，神说能行就能行啊，神拣选他的旨意是永远立定的哦。后来呢真的是这样。好，12节，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也说明我们的神是从现在看到永恒的，我们在母腹里他已经看透了我们的一生啊，我们只能看到眼前还看不清楚，我们只顾今天还顾不过来，但我们的神是看到永恒，我们的行为还没有行出来，他早就知道我们将接下来要做要行的事。所以我们真的时时刻刻要依靠主的恩典，依靠主的保守，把自己交在这位神的手中，求主保守我们行在他的旨意当中。不要像以扫一样，以扫是从来不祷告的，以扫他是劳我为王的，他是血气做王的。但是雅各就不一样，雅各虽然软弱，也失败，也诡诈，也不义，但是他时时向主回转，他要悔改呀，他懂得依靠这位主啊。感谢主，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自由的意志，自由的选择。我们一生当中，神给我们有选择权的，我们选择站在神的一边，我们就好好祷告，亲近这位神，依靠这位主的全能来托住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如果不选择神，那就是劳我作王，像以扫一样了。以扫就是从来不悔改，从来不认罪啊，里面是劳我血气啊，就是靠仁义去征战。 那雅各呢，他是知道自己软弱，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他天天来依靠主，仰望主，他会寻求主，他会祷告啊，真的到最后呢，真的这个雅各多么蒙福。所以我们的神是从现在看到永恒啊，神给我们自由意志的选择，叫我们在现在当中要选择永恒，选择永恒，现在就要依靠神，仰赖神啊，求他的帮助，因为他是有主权的神，他能够帮助我们，他有权柄的。好，我们再看14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啊。这个我们看到了啊，人不靠人的奔跑，不靠人的定义啊，这个人的奔跑定义就是靠自己，靠老我，老我为中心。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乃是靠这位发怜悯的神，我们就时时刻刻来依靠他，仰望他，时时刻刻求告他，求他来帮助我们，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啊，就是我们要认识这位发怜悯的神。他若怜悯我们，我们就蒙怜悯啊，他若恩待我们，我们就会得恩待。17节，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行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啊。本来我们里面因着亚当夏娃犯罪以后，里面都是刚硬的，本来就是刚硬的，但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今天靠着他的宝血洗净，做神的儿女，我们还要时时刻刻向主靠拢，时时刻刻求主来帮助我们，引领我们啊，使我们的心能够向他柔软谦卑啊。这里圣经上说，神将法老行起来，这个法老神是任凭他，随便他怎么做，神是任凭，神并不是没有能力。但是法老的干预啊，我们看到神的全能彰显出来之后，神的名声就传遍了天下啊。当时当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神在法老身上这个王宫你看在法老那个国家里面，埃及国里面行了10个神迹，这10个神迹都是因为法老的心刚硬。法老的心如果不用刚硬呢，如果悔改相信呢，那么也会蒙恩的。法老就是不信，就是刚硬，就是抵挡，所以神就任凭他，任凭他，神迹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到最后啊，外邦都信服了，这个法老倒遭灾了。所以谁信谁蒙福，谁刚硬谁遭灾，这就是神的定力，神是非常公平公义的啊。不管我们是怎么出生的，我们原生是怎么样的败坏，怎么样的不堪，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归向神啊，真的神要怜悯我们就怜悯我们，恩待我们就恩待我们，很奇妙的。我们身边有很多的见证，有些人都是犯罪作恶什么都来，但是神招他的时候，他的心就向神柔软谦卑，转向神，愿意悔改认罪，愿意归向神，愿意对付这个老我肉体。那么他们依靠耶稣基督的救恩，真的现在很多都是坏人变过来，现在是牧师现在是神的仆人，重用的仆人，他们身上有神同在的名证，是何等奇妙的事情。这就是让我们看到神的主权，神的旨意他的主权，他的旨意是没有人可以撼动的。9到18节，神有主权，神旨必成，只要我们谦谦卑卑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会得到主的遮盖大卫王为人担当，大卫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大卫的爱心预表耶稣基督的爱心，大卫的担当，大卫的胸怀，我们看到基督耶稣就是这样为人担当就是这样的为人这样遮羞。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知道我们的神他是有主权的神，我们愿意归向他，他就有能力担当我们一切的软弱，遮盖我们一切的羞耻。也看到神的旨意，信他的人必定会蒙福，这是神的旨意必定成就。不管以色列人多么悖逆，多么刚硬，神的旨意是拦不住的。好，我们再看19到23节，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20节，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 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啊，这里看到有两种器皿，这是窑匠只有一个，意思说都在神的掌管当中。啊，这个坏的器皿呢，它就是不信的，就是顶嘴的，就是刚硬的。啊，他们就是抵挡神的，就是像亚门人一样，像亚兰人一样，老我为中心的，肉体作王的，这些呢都是预备要遭毁灭的器皿，神也任凭他们。那有一等器皿呢，是在神手中受陶造的，是谦谦卑卑的顺服神的。啊，这里主要让我们看到主是窑匠啊，我们都是同样做器皿，我们如果顺服谦卑就蒙福了，若是顶嘴就要被毁灭。哦，今天我们知道神是有主权的神，神是得胜的君王，我们只有顺服，不能犟嘴，因为他是窑匠，我们是泥土。哦，这个窑匠是有主权的，他要做这个就做这个，做那个就做那个。那我们今天要做他手中顺从的这一团泥，让他陶造。我们如果跳出他的范围之外啊，不愿意受他的约束，不受真理的教导，啊，里面离绝了神，老我做王，肉体做王，到最后就要被毁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里让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主是窑匠，谦顺蒙恩。求主除去我们有些时候也会顶嘴的，有些时候也会犟嘴，里面也会不顺服，求主把我们除去啊，让我们今天以神给我们预备的，我们心中要靠着主有力量，靠着主有方向，靠着主去抵挡这些肉体里面出来的，情欲里面出来的降头降脑硬心硬相啊，里面的不幸怀疑刚硬都要求主把我们除干净，让我们做一个顺服的器皿，蒙福的器皿，蒙怜悯蒙恩待的器皿啊，使我们能够预备得神的荣耀。感谢主。好，再看24到29节，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招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啊，意思说神有主权啊，从犹太当中也招聚人，从外邦人中神也招选人，神也预备器皿啊，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其实在旧约时代，神已经拣选外邦人了啊，神说这本来不是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神却说我要称为，称为，这是神的主权啊，神要称谁蒙恩谁就蒙恩啊，神要拣选谁就拣选谁啊，这是神的主权。26节，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啊，这是指这帮本来不是神属，不是属神的人，犯罪作恶抵挡离开神啊，就像亚伯拉罕本来是住在加勒底乌尔，是拜偶像之乡，神却把他招出来，神说我就在那里称他为我的儿子，神要把他招出来啊，看到吧，神的余民就是这些被神拯救过来的，被神炼净的，被神洁净的人啊，本来是被掳的，被罪恶掳走了，被情欲掳走了，被这些老我肉体掳走了啊，被亚门人亚兰人困住了，但是我们今天愿意服主的陶造，让神来做我们的窑匠，重新被主洁净更新啊，重新回归，这是留下的余民啊。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啊，这个余数就是被主洁净的，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的完结啊，这说明神的话是没有一句留在那里不会完成的，每一句所说的都会应验，都会实现，而且是速速的，不是没有时间的，是有时间的，是有阶段的啊，神的话语都要一一成就。29节，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啊。这里第一是看到神的爱， 啊，第二呢，神给我们机会悔改，无论是外邦人、犹太人，神都给我们机会悔改。我们愿意做蒙爱的，愿意做神的子民，我们就要悔改，经神的讨召，做神的器皿。啊，如果我们抵挡、不信、刚硬，我们就会被主弃绝。啊，在应许上无份。我们的神啊，他的话语是一句一句都会成就，都会实现的，没有一句不落空的，没有一句落空的。24到29节是主的话语都必成就。啊，让我们今天真是要同心合意的来到主面前攻打仇敌。我们不要猜想太多，我们要对付这个老我最要紧，对付肉体最要紧。我们要愿意死，愿意过约旦河最要紧。因为神的话语都要成就，但是我们有没有奉这个恩典，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种选择。啊，求主带领我们，我们要弟兄姊妹同心合意，同心攻打。哦，这个时候真的知识膨胀，神来往奔跑增多，知识就必增长，各样的知识都有。但是最要紧的是我们里面要思老我，思救人。外面的知识很膨胀啊，真的要这样的道听，要那样的道听，网络上一搜都有。但是里面这个老我如果不死，肉体不去对付，知识越多，神就越骄傲。啊，知识是很可怕的，是一把两刃的刀。让我们今天在主的话语上，让神的话对照我们自己，不是存在头脑里。因为神的话一句一句都会成就的，都会应验的。啊，让我们真的要做一个被神陶造，愿意服在神大能手下，谦谦卑卑的啊，在主面前做被炼净的，做被洁净的，就是神所存留的余数啊。让我们今天真的在主面前求主帮助我们，主的话语都必成就啊。我们依靠主得胜，仇敌就会逃跑。我们里面要靠着主就有力量。好，我们看30到33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啊，这个不追求义意思说本来是在神的义上无关无分的，这应许祝约礼义啊，荣耀所有都是给以色列人的。后来因为以色列人弃绝，以色列人不因信，他还是靠行为，靠自己，靠老我啊，到最后呢，他是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哦，你看，当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倒得不着律法的义，他还想靠自己守律法，越守越败坏，越守越败坏，因为没有人可以靠律法称义。律法是叫人知罪，律法是审判人的罪，律法是定罪，没有一个人可以守住律法而称义。啊，圣经上怎么说呢？神的义行在神的眼光当中好像破烂的衣服，神的义在神面前是不能成义的，唯有耶稣基督舍命流血的救恩，他的血遮盖在我们身上，我们才能够得以成义。这就是因信靠恩啊，因信赖恩得成义。所以外邦人不追求义，这个义就是自己的义行功德，反成了义。这凡成了义呢，就是耶稣基督因信加给我们的义。那以色列人呢，追求律法的义，就是靠自己的义行，靠自己的德行，靠自己的功德，到最后呢，反不能得着律法的义，一个也行不起来啊，反被定罪。律法在哪里显多，罪就在哪里显多。律法彰显出来是为让人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律法是不能赦罪的，唯有耶稣基督有赦罪的全能，他为我们流血，他的血能遮盖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32节，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就如经上所记，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啊，感谢主，这里说的非常清楚，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我们唯有依靠耶稣基督因信称义。我们因信耶稣，我们在主面前承认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我需要你宝血洗净我的罪，我承认我的罪，我也承认你是我的救主，你能够救我。那我们因信就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主的宝血就遮盖在我们身上。神看我们不再是看我们本身，乃是看着主耶稣的宝血洒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因耶稣的宝血称义，所以不是因行为称义。现在看到很多外邦人，他们修心养性，修桥补路，他们甚至舍身，所有的都拿出去周济， 但是他们如果不是依靠耶稣基督，不信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些的义行在神的面前是不能让他称义的，他的行为非常好也没有用的，在神面前是没有价值的。唯有靠着耶稣基督啊，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我们再去爱人、帮助人、施舍、帮扶、周济，这样的是在基督里因信而有的行为，才是被神承认的。我们如果不信而去行很多很好的事情，神也说这不是在神面前的义行，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得救只有因信赖恩，不靠我们的行为。好，我们再来看旧约，这不看小伦，我们看小伦，启示录18章第5节，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这个他就是指巴比伦，这个他就是指所有不信的人、抵挡神的人、亚门人、亚兰人，无论多么聪明、多么智慧、多么有财力、物力、势力，什么力都有，神说有一天要算总账的，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我们看很多不信的人，他们做得很极端，但是他们却很蒙福、很昌盛，但我们看到圣经上说他的不义神要想起来，神绝不会饶过一个罪人的，每一个罪人都要受神的审判，被神定罪，只是时间还没有到啊，时间一到就要定罪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啊，我们对罪就要恨恶啊，但是我们对人呢就要爱，对神就要爱啊。这里看到小伦主题是爱主超一切，恨罪到极点就有福啊。这些被掳到外邦的以色列人，他们在外邦思念主，他们在外邦思念神的殿，思念敬拜侍奉是那样一种属灵的美好，但是现在在外邦当中，他的心是何等痛苦。我们从圣经1到第9节分成3段，第一段是被掳外邦追想锡安。第一节，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为什么一追想锡安就哭了？因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在巴比伦没有圣殿，在巴比伦没有献祭，在巴比伦不能自由自在的亲近这位神啊。真的，一个人外面的苦不是真的苦，里面的穷苦、属灵的失落才是真的苦。里面已经不是神的殿了，里面已经没有圣灵同住了，里面没有神的爱了，里面是枯干枯萎了。哇，这种的痛苦何等的痛啊，是何等的痛啊。因为他们在以色列国的时候有7个节5个祭，年年都献祭亲近神的，那种与神同在的美好，那种与神相交的蜜甜蜜，在巴比伦完全享受不到。因为巴比伦是在巴比伦王的统治之下，巴比伦是预表这个世界，世界是没有真正的安息的，世界是没有属灵之乐的。我们要世界当中寻找属灵之乐，寻找天上的福是寻不到的。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坐在巴比伦的河边，在那里哭啊，在那里追想与神同在的这种美好啊，在那里追想当时在以色列国他们这样神祝福他们守祭守节，哇，献祭守节与神相交多么甜美啊，这种属灵之乐啊。所以这种属灵的苦不是物质上的苦就是有千金万银，里面没有神的同在都是苦的。好，我们再看2到第6节，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人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人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这些巴比伦人就强制压制这些以色列人，拿他们开玩笑，拿他们喜笑戏弄，让他们唱歌，让他们唱歌哪里是真正让他们来赞美神啊，乃是要戏笑他们，要侮辱他们。所以这些以色列人何等痛苦，本来是赞美感恩的歌，却成了外邦戏笑他们的歌，辱骂他们的歌他们就借着我们的赞美诗歌来在那里辱骂，在那里戏笑就是藐视我们的神，亵渎我们的神，是这个意思。所以第4节说，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这个宁愿右手忘记技巧，就是宁愿手折了、手断了，我也不弹琴也不歌唱，这个意思就是忘记技巧手门如果没有了，这个技巧就不能施展出来了，是这个意思。宁愿手没有了，也不在外邦当中 啊，用神的歌让人来羞辱神，让人来戏弄神。第六节，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悦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啊，他们在仇敌的戏弄、压制和各样的诡诈当中，他们的心越发的思念神的爱，越发的保守自己。这就是在苦难当中被主炼净了，被仇敌欺压当中，他们仍然坚守神的道，敌欺甚苦，坚守主道。好，我们看七到第九节，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只拆到根基，只拆到根基。以东就是以扫啊，这个就是以神为敌的，血气劳我做王的啊。以东人啊，他不但不来帮忙，反倒啊，他说拆毁拆毁，在那里幸灾乐祸。第八节，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啊，这个婴孩是表示罪啊，就是一点点的罪都要恨恶。那我们对于罪就是势不两立，我们对于罪就是绝不留情，铁面无私。那当时以色列人虽然仍被掳到外邦，他们的心却追念锡安。他们虽然被仇敌欺压戏弄，但是他们的心却坚守主道。他们在苦难当中这样被神炼净，炼净被神炼得差不多，神认为可以了，神就把他们带回来了。所以他们坚信有一天神会为他们报仇雪恨，这是恨罪极点，神必要为他们报仇的。好，感谢主，今天我们看到大小轮的中心是爱神、恨罪、灭敌、救人啊。今天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要思念啊。第一，我们要效法大卫，效法保罗，他们是被神的爱充满，被圣灵感动。这份爱不是情欲的爱，不是仁义的爱，乃是从神而来的爱，是爱仇敌、爱民族、爱同胞啊。我们看到第二个，我们要祷告的是，主是窑匠，我们是泥土。那么我们作为泥土，有没有完全的顺服？我们被主陶造的时候啊，虽然是很苦，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会被陶造成蒙福的器皿，蒙怜悯的器皿。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愿意放在神的手中被神陶造啊，使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的啊，像约押和亚比帅是同心合意并肩征战。我们在基督里也是这样的，神为我们设立祭坛，我们在近的地方走在一起，同心合意的来祷告守望，这就是同心攻打仇敌，对付劳我救人。我们首先对付的是我们自己，这个约押这个亚蒙人、亚兰人这种情欲、这种劳我都要先被对付啊。下面呢，让我们要恨罪到极点啊，追念我们的主啊，爱极和恨透。我们常常反过来了哦，求主今天把我们帮正。好，我们一起来祷告。